但是这并没有使人远离邪恶。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点事实。第一，神倒下愤怒的碗，他是公义的。主耶稣是审判之主，他负责施行审判。第二，人却不因受苦而悔改。使徒保罗曾经这样预言，他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现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现在，神公义的审判果然来到了，而人继续硬着心不肯悔改。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这河在圣经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在创世纪第二章提到它，其后圣经提过它25次之多。在这里它与第六灾有关，它最早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最终它要成为人类文明的坟墓。这河夹在东西方之间，长1800里，其中一半的河道是可以航行的，它宽而且深，所以军队很难渡过。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有人解释说因为他是从幼发拉底河另外的一边渡过来的。幼发拉底河是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之地的东边，创世纪第15章第18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这河也成为罗马帝国东边的边界。到审判那日，幼发拉底河要神迹般的自己干掉，这样就是东西方相通，那么东方的王就可以派军参加哈米基多顿大战了。在过去，铁木真从东方来征服这一带的平原，成吉思汗也是一样，幼发拉底河干了之后，东方大军就可以长驱自入巴勒斯坦地。世界大部分的人口集中在东方，他们不大接受福音，却是会接受敌基督。你能想象吗？千千万万大军攻入巴勒斯坦，以至于死伤众多，血流成河，且伸到马的脚踝。现在在第六与第七愤怒的碗之间是一段插曲，在这插曲中约翰给我们一些详细的资料。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六章13节跟14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六章13、14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 这是哈米基多顿大战，战火马上要点起，我相信那是等到在大灾难期中间的时候，军队从北方下来，战争马上爆发，战场伸展到整个的巴勒斯坦地，到约瑟法谷和以东山那一带，战事要持续3年半之久。然后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结束这一场的战争，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公义的日头要升起来，他的翅膀有医治的能力。在这里我们看到地狱的三巨头，就是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的行动一致，强迫列国攻击以色列，以便摧毁神在地上的目的。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些应许，也给了亚伯拉罕以后的人一些应许。神与希伯来民族立了约，那些约要坚立不变，正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对于信徒也是坚定不变的。我要很小心地指出一点，今天有一套的神学被认为是保守的，但是他认为神已经完全不理以色列民了，他否定了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并且说神不会应许他向以色列民所做的承诺。这一套神学系统把神的这些应许完全属灵化，这种用属灵的方法来看圣经，最早是来自北非的早期教父俄里根所提倡的。但是我们要记住，圣经是一本真实的书，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摧毁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因此他激动全世界起来对付这个小国，在大灾难期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我认为这种把预言属灵化的解释，虽然现在被许多解经家所接受，但将来它在教会里会成为异端。现在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第16章13节14节所展示的景象。第13节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好像青蛙，到底他们是真的青蛙吗？埃及地当年所遭受的蛙灾是真正的青蛙，在这里也可能是真的青蛙，不过我倒认为他们是象征。赛斯在他的启示录讲章里对于青蛙有以下的评论，他说他们是灵，是污秽的灵，是邪灵，他们是由龙、兽和假先知差遣出来的，他们被拣选出来去激动世界，为要把神从地上除去。他们好像青蛙，是因为他们从宇宙的污秽可怕的泥沼中出来，在世界的黄昏阴暗之处做他们的工作。他们爬行，发出咯咯的声音，使列国的耳中充满了他们那些嘈杂的响声，一直到他们使全球的君王和军队起来，与羔羊以及羔羊一切的能力做最后的抗争。这些灵是从地狱出来，去煽动世上的君王权势，召集他们成为撒旦之崇拜者的庞大军队。今天 我们看到新闻传媒成了一种宣传工具，去为人们的目的服务。新闻媒体能够把公众人士洗脑，这正是那邪恶的三巨头想要做的。他们要洗世上列国的脑，使他们与以色列征战。只有主耶稣能够阻止这些行动。以色列的帮助不是来自北方，也不是来自南方，或者是东方，或者是西方，他们的帮助是来自耶和华天地的创造之主。下面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五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五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持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看啊，我来像贼一样，基督不会对教会说我来像贼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四节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绝不会欢迎一个贼的。主耶稣不会像贼那样来到教会，但他会像贼一样在大灾难期的末了来到地上。经文又说，那警醒看守衣服的有福了。是什么衣服呢？有人解释说，看守圣殿的首领会在夜间四处巡视，看看那些守卫是否警醒。如果有人睡着了，那人会挨打，或者是他的衣服被火烧作。而我是这样的解释，不要失去你的衣服，你要穿着基督的义。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尼吉多顿。哈在希腊文是山的意思，尼基多是在以色列北部勒斯垂伊伦平原上的一座山，那一带有极肥沃的土地，也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虽然是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强迫世界列国与以色列对抗，然而他们的行动不过是实现神的话罢了。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次，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六章十七、十八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经文说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这是基督再来之前最后的审判，这是一系列的七之中最后的一个七。换句话说，这是大灾难的末了。基督要来释放属他的人，在地上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给地上带来真正的和平。让我们定睛在基督身上，他现在是审判之主。这里又说，在空中 这是指太空。主耶稣基督掌管的太空，他要从太空来。这里又提到电，在前面提到愤怒的碗、号和印的时候也提到电，不过愤怒的碗这提过六次。新耶路撒冷是没有电的，所以这里不是指教会。我们看到以色列要从大灾难出来，那144000余数要度过大灾难，他们会至死忠心。我们也知道有众多的外邦人受神的印记，他们也要从大灾难中出来。我再重复说，教会不必经过大灾难。在大灾难期，神有两种拯救人的方法，一种是把他们提去，使他们脱离灾难；第二种是在灾难中拯救他们，正如他在洪水的时候保守挪亚一样。神会在大灾难期拯救人，不过教会不在其中，因为教会是在大灾难来到之前被主提去了。经文又说，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这里并没有说明这大声音是谁的，但我认为除了神的儿子之外没有别人。他说成了，这是他第二次说成了。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过成了，那是救赎大功成就了。人必须凭着信心来接受他的救恩，要是拒绝他的救恩的话，将来就要面对审判。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基督说成了，摆在前面的正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有闪电、声音、雷轰，宣告审判将要临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座。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经文又说，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神的话很清楚地指出，在大灾难期的末了，必有大地震，震撼整个的世界。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6章19节到21节。启示录第16章19节到21节，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灭路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月重一他连德。为这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这样就结束了大灾难期。那个时候会有大地震，使耶路撒冷城分裂为三段。虽然震央是在耶路撒冷，但所波及的范围甚广，连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这就告诉我们地震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破坏程度之严重。巴比伦在启示录第14章第8节也提到这城， 那界的经文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下面两章会详细的谈到巴比伦。经文说，各海岛都逃避了，这显示大地震使海岛的位置都移动了。最后的审判所带来的灾祸是下大冰雹，这个冰雹每个大约重一他连德，希腊的一他连德大约重66磅，犹太人的一他连德大约重114磅。在约书亚时代，以色列的仇敌也遭遇过冰雹。约书亚记第10章11节说，他们在以色列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这一场大冰雹就结束了大灾难期。启示录第16章我就讲完了。接着我们来看启示录第17章。我们在启示录第17章跟第18章要看见两个巴比伦的审判。在第17章我们会看见大灾难期的被盗教会，在第18章这是看到宗教的巴比伦和商业的巴比伦。关于大灾难，的确是有许多细节我们很难得到共识的，不过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必为此困惑，因为很多的细节要等到世界进入大灾难，世界面对每一个危机的时候才会清楚显明。谈到17跟第18章的两个巴比伦，我们会问，是有两个巴比伦吗？他们是位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吗？或者是他们是同一个地方吗？等我们接近救赎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明显的答案。现在看来是两个不同的城市。在17章这里所看见的是神秘的巴比伦，那一个宇宙性的被盗的教会。启示录第2章第18节到29节所描述的推亚推拉教会要成为大灾难的被盗教会，他会把目前世界一切的大系统，例如罗马主义、新教主义、异教、邪说和各种的主义都联合起来，甚至于连我们所称为的独立圣经教会在大灾难期也会加入这一个大组织而称自己为教会，实际上它并不是教会。圣经称它为淫妇，这是普世性的合一教会。这一个系统的地点是在罗马，罗马城是建造在七座山丘上，这里说的城也许是指罗马，不过普世教会协会的总部设在日内瓦，这也包括在内。另外其他地方如洛杉矶也有他们的机构。巴比伦之所以称为奥秘，是因为它的起源。最早的时候，人们在巴别塔想与神抗衡，巴比伦在邻路的领导之下成了一切假宗教的发祥地。现在邻路的梦想实现了一半， 因为那个宇宙性的教会控制着那个兽，那本该是基督心腹的教会在这里却是成了一个淫妇。这个教会犯了属灵的淫乱罪，把自己卖给了教会。这正是圣经说的，他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的教会。我们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四章看过七个教会，我曾经指出菲拉铁菲教会是代表在大灾难期之前被提的教会。主耶稣对那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的话。那个时候就是指大灾难期，真正的教会不必经过大灾难，他在大灾难期来到之前被提，并不是某些宗派被提，而是主的教会。凡是在基督里的都要被提，不过仍然有一些留下经过大灾难。那些留下的并不是真正属于主耶稣的，主耶稣称他为淫妇，那是一个假的宗教系统。在大灾难期前半段时间里面控制着那兽，他却是被兽所憎恨。到了大灾难期后半段时间里，那兽毁灭了那淫妇，以建立自己的宗教。有人这样评论淫妇的系统，说那被淫妇的系统所控制的兽起来反抗他，把他以及他的系统完全摧毁。毫无疑问的，那淫妇的系统与对兽的敬拜起了金争。那兽为了要使自己成为唯一的敬拜对象，因此就毁灭了淫妇。我们在以赛亚和耶利米的预言中看到巴比伦将会重建，而在这里它又被摧毁。宗教的巴比伦会被兽毁灭，商业性的巴比伦要被基督再来所毁灭。宗教的巴比伦为兽所憎恶，商业的巴比伦为世人所爱。宗教的巴比伦在大灾难后期三年半的开始被摧毁，商业的巴比伦在大灾难后期三年半的末了被毁灭。撒加利亚书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也提到同一件事。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无法描述这可怕的景象。那淫妇是假教会，那兽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那个罗马帝国我相信是由敌基督一手恢复起来，他也得到假教会的协助。经文说大淫妇就是指真正教会被提之后仍然留在地上的部分教会系统。那留下来的教会是由不相信基督是救主的人组成，他们从来就不是基督的身体，这批人要经过大灾难。这里说大淫妇坐在众水上， 根据后面第十五节，我们看到众水是指广大的群众和列国，那淫妇将控制全世界。经文又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这表示在那期间教会与政权有一种不圣洁的联盟。今天我们看到那种把各国团结起来的运动正配合这种假教会的模式，我认为这种的运动是相当危险的，它将使到世界落在那两个兽的魔掌之中，他们会使用被盗的教会去辖制群众，而教会